在波特兰的乔森报里头呢，有这样子一则故事，它里头写说呢，有一个卖路边的有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她呢卖完了她大部分的玫瑰花之后，她把那剩下的那一朵玫瑰花呢，就给了在那路边的乞丐。这个乞丐呢，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会有美女呢送花给他。也许呢，这个乞丐呢也从来没有用心的爱过自己，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对他的爱。于是呢，这个乞丐他接受了这些玫瑰花之后呢，他就做一个决定，他说他当天呢他就不做乞丐乞讨了，回家去。回到家，他就找出一个瓶子来，把玫瑰花放水，把玫瑰花呢放进去，把它养起来，放在桌上。他好好的、静静的去欣赏。他突然觉得，这么漂亮的花，怎么能够随便插在这么肮脏的瓶子里头呢？所以呢，他决定了把瓶子呢把它洗干净，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呢才能够配得上这样子一个美丽的玫瑰花。做完之后，他感觉，哎呀，这美丽的玫瑰花，漂亮的玫瑰花，干净的瓶子，哎，奇怪，怎么呢能够放在这么脏乱的房间里头呢？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房子呢打扫了一遍，把所有的物品呢都把它放置整齐了。突然间，这整个房子呢，因为有这朵玫瑰花的摄影呢，而变得整个房间呢变得温馨起来了。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哪儿。他正在陶醉的时候，又忽然发现，哎，怎么镜子里头那个人呢？这蓬头垢面的。没想到呢，自己呢居然是这样子，这么一个模样。这样子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有资格跟这个玫瑰漂亮的玫瑰花呢相伴呢？这个人呢，他就赶快的去洗了这几年来唯一也可能是第一次洗澡了。洗完之后呢，虽然他找出几件虽然是蛮旧的，但是呢还算是干净的衣服。刮完胡子之后，就把自己呢从头到脚呢整理了一遍。再照照镜子，哎，从来没有发现过呢自己呢还是蛮年轻帅气的啊，就出现在镜子里头。所以呢他就觉得呢自己也不错，那为什么要去当乞丐呢？这是他当乞丐以来第一次这样子问自己说呢，我为什么要去当乞丐呢？他的灵魂里头呢瞬间觉醒，秒回，其实呢我也不错的。他再看这个房间里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再看看这一朵美丽的玫瑰花，他当下呢做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他不再做乞丐了，他要去找一份工作。因为呢他自己不怕脏也不怕累，所以呢很快的他就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也因着他心中那一个盛开的玫瑰花呢激励了他，所以呢他努力不懈，很快的几年之后的话，他就变成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企业老板。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给人盼望激励人心的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舒服？只是呢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乞丐，而且呢没有人呢送给我们玫瑰花，尤其呢是特别是如果是丈夫呢舍不得花钱的话，我是在帮Jenny讲的啊、哦。我们的光景比这个乞丐好的太多了，所以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故事呢不切合实际。但是呢在每一个故事的背后呢都有它的隐喻，这个呢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不是？ 就好像在圣经的记载里头，圣经记载的故事背后那个隐喻或者是那个属灵原则，才是圣经所要表达的重点所在。在客观上面我们不一定会碰到一个卖花的小姑娘，而且呢，很可能在主观上面呢，我们不愿意遇见到那个来跟我们卖东西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呢一定会遇到，一定而且呢一定得要朝见神子耶稣。为什么我用朝见这么一个严肃的字眼呢？问题是说呢，我们在朝见神子耶稣的时候，我们自己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认知，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应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的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约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一起祷告。师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下来，也谢谢你让圣灵内住我们的心，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敞开来，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第二章，我们看下一张图。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里头提到说呢，耶稣这个婴孩耶稣的父母，他要承受怎么样的一个在承受邪恶中的不义呢？因为呢，东方的术士他们呢要来拜以色列王。以至于呢，这个希律王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呢，他要来追杀婴孩耶稣。耶稣的养父约瑟，为什么说是养父呢？因为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呢，乃是直接从圣灵受感孕，而不是呢男女精子跟卵受精而生下来的。耶稣养父耶稣 养父约瑟呢，他就顺从主使者的吩咐，离开了他们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伯利恒，去到埃及。按着神所预知的，希律王他要剪草除根， 他把伯利恒城内以及周围两岁以下以内的男孩呢都给杀了。希律王他是不懂旧约圣经的，但是呢他杀了以色列人的男婴，他的目标呢是要除掉耶稣。这就跟在旧约里头出埃及记的时候，新上任的法老他要除掉以色列男婴，这里头呢就包括摩西，是前后呼应的。对于这样子残酷的事件，作者马太他引用的耶利米书31章第15节，在马太福音2章17节18节这样子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他并不是要读者呢停留在这个悲伤当中，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一个读经的原则就是，当新约引诱旧约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旧约里头，明白旧约的上下文是在讲什么，才能够知道说呢，新约的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段经文。因此呢，先知耶利米他的重点不是在第十五节，而是呢是在第16节第17节。我们看下一章，第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所以是这样子，因着耶和华神的应许，马太他也在告诉他的读者，我们看下一章，要保存留住那个悲伤后的那个盼望。这是我们看下一章，这是呢跟随神引领保守的一个态度。下一章，谢谢。事过境迁之后，希律王过世了，王主的使者呢他又吩咐约瑟带领全家从埃及呢再回到以色列地。如果没有神的引领保守，或者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神的引领保守，你说是不是这整个过程就只是一些麻烦，只是一些折腾，只是一些苦难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有神的存在，当我们意识到神就在我们生命里头、生活里头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领受在苦难中的安息。所谓领受安息的话呢，就是表示说，这个领受就表示说人需要有回应。在这人的约瑟呢，他用他的行动来回应神的主权。第2章22节23节，他说，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的。人最大的成就感，人最大的满足感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每天在地上的生活，乃是跟在天上神的旨意同步的时候，即便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很不起眼的事情，当我们跟神的心意同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3章1节，那时，这不是2章23节到拿撒勒那个时候， 因为呢这两节之间呢就已经有30年的间隔了。那时很可能呢基本上是在指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约翰做了哪两件事情？为人施洗，还有呢向人传道。传什么呢？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在希腊文里头的话呢，这个悔改的意思事实上呢是很简单，它是说呢是一个你的心意你的态度180度的改变，就好像你原本是往这边走的，你向后转，你往另一个方向走，这个就叫悔改，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是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叫人悔改呢？天国近了。天国在别的福音书里头他是讲到神的国，那为什么他要用天国呢？因为基本上马太福音的读者是为马太福音是基本上是为犹太人写的，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呢马太福音引用了许多的旧约的经文，因为呢犹太人他熟悉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很忌讳用神这个字，所以呢就用天来取代，所以神的国或天的国事实上是可以互相取换的。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叫人悔改呢？因为神国天国近了。从中文来看好像是一个形容词近了，但是在原文里头呢这不是一个形容词，它乃是一个动词，而且呢这个动词用得很奇怪，它是用一个完成式的时态，所以呢它不是在讲时间近了，好像说呢哎，我们的孩子放暑假近了，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时间放暑假？2个月。 OK， 不管怎样两个月还是近了的。但是呢这里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距离近了，我就在大家的眼前近了。这个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啊，有人就听到有人说哎，牧师在这里你不要随便讲啊，牧师近了，牧师就在这里了。那神国跟天国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很快能够明白说神国天国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掌权的国度，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在犹太人当中，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肯定是呢有什么东西跟天国呢是不相称的， 不相容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做调整，需要做改变的，对不对？施洗约翰要人从哪里悔改呢？是从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回转来归向神呢？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记载了什么？第一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耶稣的诞生，第二章呢记载了东方术士的来访，导致呢希律王呢他要追杀婴孩耶稣，这是我们刚刚才复习过的。记不记得约瑟他叫他的儿子什么名字？叫他的儿子耶稣。1章20节21节，他说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起名叫耶稣呢？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有一个母亲问他这个年纪还很小，大概2岁吧， 的儿子说呢，儿子啊，你希望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作为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小男孩说呢，我想到呢有一个小弟弟。哦，这可是一个大愿望啊。妈妈想，妈妈说，那你为什么想要一个小弟弟呢？这个男孩说，因为呢我可以呢把自己的惹的祸呢嫁祸给狗狗呢就只有那几件事而已了。你看这么小小孩，他心里呢 就已经那么罪恶了，他可能要把他把他惹的祸呢要嫁祸给他的 小弟弟。所以施洗约翰他要人从这个罪恶里悔改，就是呢对这个罪的心态跟心意跟态度呢180度转变，转向神，以至于呢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从罪恶里头呢被拯救出来，被耶稣拯救出来，进入到神掌权的国度里，因为天国近了。有人可能会问说，那施洗约翰凭什么说这一些话？施洗约翰他所说的是真实的吗？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呢是从以赛亚书40章所揭露出来的。我们再往下看，可以看到这些用字的一些转变。以赛亚书40章第三节，他原本是这么说的：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这个耶和华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变成是主，然后主他的路到了，事实上就是在讲我们神的。为什么？为什么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为什么要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因为40章第五节底下他写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要预备主的道，因为耶和华神他要显现，耶和华神的荣耀显现，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耶和华神的荣耀要显现呢？这又要回到创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那里写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他在40章第一到第五节他所预言的，现在开始在施洗约翰身上开始发生了。所以施洗约翰要人从哪里悔改？从自己的罪孽，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意转变调整，回到神的面前来。现在神的国就在你我的眼前，你我怎么去面对？我们对自己的罪，我们自己得先要改变我们的心意，这个叫做悔改。作者马太他补充了对施洗约翰的描绘，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施洗约翰他所穿的所吃的，会觉得说，哇，这个因为他住在旷野嘛，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这个蛮配的。 当然我们也不会惊讶说呢，现代人呢把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呢当成是一个潮流，但是呢在当时这是穷人的生活的方式，这是他们的衣服，这是他们所吃的。施洗约翰他的态度并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做了一个选择呢，他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跟与当时的其他的人呢是一个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我们，因为呢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看只看到这个表面。但是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的认知呢是更加的深刻。这样子的一个描绘马上让他们联想起在旧约的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王的使者，列王记下1:8，王的使者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施洗约翰他乃是在扮演着以利亚的角色。扮演以利亚的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马拉基书是旧约里头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4:5-6，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虽然作者马太他没有直接说，但是这些犹太读者他们是怎么样，是瞎子吃馄饨，他们是心里有数的。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施洗约翰呢？5:6，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在这里的受洗呢，跟我们平常在这里教会的受洗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的受洗呢，事实上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公开宣告什么？公开宣告自己呢已经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是已经是重生得救，是新造的人了。经过这有过这样子的改变之后，我们才透过洗礼来公开的宣告我们呢是一个新的身份。我感谢神，早上我进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呢要找我谈一谈，因为呢想一说呢要下一次呢要参加洗礼。所以我们的洗礼乃是象征的是呢自己是死的，被埋葬的，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复活，我们是复活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到清楚说这个前后因果关系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信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才做这样子的宣告。但是在当时约翰的洗礼它的含义比较简单，但是呢是同样的观念，你就是透过洗礼呢来表明自己呢是已经承认罪的了。所以呢这个洗礼呢是一个仪式，就好像呢你用水呢把那个肮脏把臭的东西把那个罪呢给洗掉。那承认罪受洗就是施洗约翰他所说的悔改。你会问说承认什么罪呢？这里没有写，他只说承认他们的罪。但是呢，这肯定是跟第二节的天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承认罪呢，是跟这个地上的社会、政府的这个规条、法律呢，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又要问，什么是罪？古时候的人射箭，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不射箭了，我们现在的人是这个拿枪打。你有个靶，有个靶心。我不晓得这个射箭的话呢，这个靶心到底多大，但是呢，肯定是有一个靶心的，一个圆圈的。你如果呢射箭射高了， 是低了，是偏了，或左或右，或者是呢你太离谱了，靶心在这里你差了 一公尺，或者是呢靶心在这里的话你差了大概一公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没有中这个靶心的话，那个字在希腊文里头，圣经里头呢，就把那个字呢翻译成罪。所以罪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靶心，没有达到那个目标，这个叫罪，不管你距离多远。在圣经里头的话呢，如果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话呢，就是罪，不管你是差很多还是差一点点。所以承认罪就表示什么？承认罪就是表示说呢，我同意神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原本是不同意的，我原本是认为这是对的，但是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呢，我改变我的心意，说呢，神，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错的，这是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的，这个叫做承认罪。同时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对圣经呢都不是很清楚，都不懂圣经，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那个靶心是什么，以至于呢我们的生活呢持续在罪里头，我们持续呢受罪的辖制折磨。这句话呢不只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也包括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赦免饶恕了我们的罪，还是一样，我这是对信主的，跟也一样是对还没信主的人说。我们要朝见神子耶稣的话，我们就得要先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先得要改变我们的心意。所以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你会说悔改，刚才已经提到了，悔改是内心一个态度的一个改变，但是怎么知道那个人悔改的呢？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即便我们不知道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谁，但是呢从施洗约翰的眼中来看的话呢，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这肯定不是一个表扬哦，但是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责备呢？他们将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他们要承受的是愤怒。或许你知道，或许你不知道，但是呢我简单的讲一下，撒都该人他们是在圣殿里头，他们是有那一种尊贵的身份，他们是祭司地位的那一小群人，也可以说呢是那个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宗教 在政治上面的话呢，他们是属于自由派的，他们事实上是跟罗马政权呢是握手言和的了，所以呢罗马政府呢就成为他们的靠山，保护呢他们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既得的利益。但是在宗教上面呢，他们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他们只相信旧约前面五卷书，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因此呢他们是拒绝有天使的存在，他们呢也不相信呢有死人复活这些事情。那法利赛人又是谁呢？法利赛人是专门是在教导旧约律法的老师们，相反的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呢是非常保守的，他们认为呢罗马政权呢是完全是不合法的，罗马政权呢拦阻了以色列人来领受神的祝福，就是那属天的自由跟和平。但是在宗教上面很奇怪的，很有趣的是，宗教上面的话呢他们反而是自由派，他们自己呢发展出一套口传律法，这个口传律法呢是用来详细 解释或者是应用或者甚至于扩大旧约的经文，然后呢他们用这个口传的律法呢是去教导人去遵守。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七章，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说呢，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指法利赛人，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额板，割额板就是奉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是法利赛人所做的教导，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所以呢，在宗教上面的话呢，法利赛人呢是属于自由派的，但是也不要误解说呢，每一个法利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我们再看下一章，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虽然他们呢在整个以色列的人口里头他们只占了不到5%的人口，但是呢他们却占据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领导阶层。一般的平民，在一般的平民的眼中看这些法利赛人跟塞都嘎人呢，觉得说呢他们是有知识有能力有见识有才干，而且有身份有地位，这法利赛人塞都嘎人的话呢是我们以色列民族的栋梁，是精英，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在神的眼中，在施洗约翰的眼中，即便这些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神的子民，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毒蛇本身外表就很让人害怕，不仅仅如此他还会伤害人，那这个毒蛇的种类呢，他更是在强调他里头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怎样的本质。这样子的本质，毒蛇的种类本质的结局是什么？是要承受将来的愤怒。天国近了，就在眼前。从一方面神要施行他的拯救，神要赐下祝福，但是另一方面呢，神要施行审判，执行他的刑罚。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本质是不是改变了呢？第8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呢，用我们外在的生活方式来见证我们里头内心的悔改。我再讲一次，是用我们外在的生活方式来见证，是见证我们内心的悔改。这跟用外在的生活方式决定我们内心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头的差别。这个就好像说呢，你或许听到，或是你自己也曾经说到说，哎呀，这个人的言行举止怎么说是他是信耶稣的呢？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这个意思是什么？用外表的行为人来决定说呢，他的内涵是什么？但是呢，也有一种。你也或许也听过，也自己也讲过，哎，这个孩子调皮啊，没有关系的，长大了就没事了。是什么意思？知道他里头的本质，里头的本质呢，来决定他外在的行为表现。所以呢，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态度，就会对事情呢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对应。有些人可能记得2012年11月初的时候，我们呢在为这个我们的姐妹施曼玲姐妹 Amanda， 她是我们这个青少年啊事工的这个同工代理人，我们呢在为她祷告。我们呢为她祷告呢是什么事情呢？她需要呢躺在床上几个星期呢能够安胎，因为那时候怀孕了，已经到最后了。所以呢好像不太稳定，需要呢躺在床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祷告会里头呢，教会的这个祷告事项里头呢，好几个星期都写着说呢，求神保守母亲跟胎儿的健康。 然后呢，这个胎儿的名字呢已经有了，叫 Zoe。 我们就为他祷告了五六个星期。然后到了12月9号，这个周报有好消息，我念一下哈。周报里头好消息说，感谢主，汉斯里就跟斯曼宁 Amanda 夫妇喜得一子，重13磅11盎司，取名基甸，母子平安。有些人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是我负责用代祷这个祷告事项，我也负责弄这个周报的。怎么原本是 Zoe 的名字怎么改成 Gideon 呢？怎么女生变成是男生的呢？哎，我当时很纠结，到底是女的还是男的？不是跟我讲是女的吗？怎么现在又变成是男的了？后来我才学会，因为我们没有孩子，所以从来不懂得这些事情。后来才晓得，从超音波里头，你看到是男生的话，肯定是男生，对不对？如果你超音波里头你看到是女生的话呢，就不一定了。Amanda 生出来就是男的，唐伟可能也是希望说要生个男的。如果我们活出新造的人，我们就肯定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呢，是说呢，这个外在的生活方式呢，是在见证里头的本质，里头我们是悔改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新造的人，也就不一定不是。就好像这个超音波里头看起来好像是女的，但是她可能会是男的。我不是在重男轻女啊，我也不是在重女轻男啊。所以我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自己呢，不需要做神，我们不需要去论断自己，也不需要去论断别人，说这个人到底信了没有，这个人呢怎么是这样子的言行举止。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活出新造的人，就是在见证，让自己有那个把握说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也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呢，归荣耀给神。是这样子的观念态度来提醒我们，我们也彼此鼓励，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特别重视这个认罪悔改，也就是特别重视这个改变自己的心意。改行为对我而言是次要的，因为呢，心没有变，行为呢是改不了的。如果我们要催着自己或者是催着别人改行为的话，结果会是怎么样？你催急了，你逼急了，人呢我就做给你看了，我就假装给你看了，你要我就拿这个给你看。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所要的。同时我们也要问自己说，我既然是已经新造的人了，我为什么还活出那个样子来呢？我为什么就活出从里而外活出来就是了嘛？所以我们要朝见神子耶稣的话呢，除了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同时呢，我们也要由里而外活出来，这是为你的好处，为我的好处。那什么是态度跟观念的改变呢？施洗约翰晓不晓得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心里在想什么？第9节，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有能力、有知识、有身份、有见识、有才干。对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而言的话呢，他们承认自己是有，但是呢，他们看成是小事，他们有多或少一点而已，程度上的不一样。因此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呢，他们不是靠这些知识、能力、才干、见识呢来进入神的国的。 所以呢，我同时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想说靠我自己是好人，我自己是有好行为要进神要进天国的，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说，我的身份地位，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施洗约翰怎么回答？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套一句我们上个主日所说的，这个第九节的上半段，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事实上这个就是什么？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所信的神，他们认为我信的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信的这个神呢，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打了包票了，你就没事了。但是第九节下半段呢，它事实上是启示圣经，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也就是说呢，神呢他有绝对的主权。血统不是必要的条件。看看记不记得第一章的家谱？第一章的家谱里头呢，还出现几个女子，甚至于呢是外邦人。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天国近了，天国就在你的眼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朝见神子耶稣的。我们不悔改的结局是什么呢？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斧子呢，它不在储藏室里头，斧子呢不在别人的家里头，是在哪里？就在树根上，随时，随时可快可慢，这完全呢是一个主观的感受。我记得我三月底我去了中国短宣回来，哎呀，我看到大家好高兴啊。为什么？因为呢，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看到大家了。但是有些人还不知道我离开了，因为我只离开六天而已，你都不晓得我曾经出门了。或快或慢，但是随时，因为呢，至终我们都得要面对那个审判。那是谁要来执行这第十节的审判呢？那既然施洗约翰的任务是那个第三节他所说的啊。主的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所以到第十一节，到底这个是谁要来执行审判的？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事实上新汉语译本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他是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跟我们上面所说的是一致的。然后呢，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他看自己比那个奴隶还要低。如果犹太人看重施洗约翰的话，那他们就应当更加的来看重这一位主。他不仅是能力更大，而且呢，他施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我们中文读起来的话，可能会理解是两种洗礼，一种是圣灵的洗，一种是火的洗。我们很容易呢就掉入在把它分开来解释。但是呢，这个圣灵跟火在原文里头呢，它是用一个介系词，用这个介系词呢来同时支配这两个名词的。所以呢，表示说呢，这是一个洗礼。从第三章到目前为止，我们面对天国的话，有两条路，全世界的人类都要面对这两条路，不是区域性的，只是犹太人要面对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两条路。哪两条路呢？悔改、除罪、用水表示洁净。或者是不悔改、审判、刑罚。 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与火，圣灵呢就好像那个火一样，就好像那个火，我个人会觉得这样比较容易，圣灵就好像那个火一样呢，要来洁净神的子民。但是这个火一来的时候，它就延伸就扩展了，那个火一来的时候呢，它同时呢也烧毁了那一些不属于神的。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第七节说呢，会是要怎么样，是用是指那将来的愤怒，第十节呢是说呢要丢到火里头去，甚至于第十二节，进一步第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掉。麦子是指那些悔改相信的，那些活出新造的人，要蒙神的保守，有神的同在。这些糠呢，是不愿意悔改，不愿意相信的，他们是在神永恒的愤怒当中，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们要朝见神子耶稣呢？因为至终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神的审判。那到底这位主是谁呢？那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是谁呢？为什么说他是神子耶稣呢？第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根据马太的记载，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耶稣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一直到了第三章十三节呢，耶稣呢才正式第一次的露面。我们会问说，难道耶稣也犯了罪得要悔改吗？所以呢他要来受洗洁净吗？但是第十四节怎么说？第十四节，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至少施洗约翰不认为是需要这样子的，同时呢他不认为耶稣是需要受洗的，同时呢他也认为自己呢他的地位比耶稣还要低，他要来接受高位的耶稣给他来受洗。耶稣如何反应？第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没有犯罪，他不是因为他犯罪要认罪，而是呢他根本不需要认罪，因为呢他没有犯罪。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我们提过的一些经文，他曾经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怎么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第十五节的回应，一方面是在认同施洗约翰这样子一个洗礼的任务，知道说呢这是神差派你做的；另一方面呢，耶稣他受洗也表示说呢，耶稣他认同自己是犹太人的一份子，耶稣也走以色列人该走的道路。同时这里耶稣也表示说呢，他谦卑，他顺服神在这地上的旨意，他接受洗礼。再一方面，耶稣的行为也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立了一个榜样，我们信主之后理当受洗宣告我们的信仰，这是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一个反回应神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呢他用实际的动作，简单的讲，耶稣呢他用实际的动作来支持施洗约翰的洗礼任务，所以他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第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就表示说呢，不是真的鸽子，而是呢是神的灵用一个可以看见的方式，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来认可来肯定耶稣基督。同时另外一个认可肯定是什么？第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你有没有看到天忽然为他开的？还有呢，第十七节说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呢，在场的人他们也看到了，他们也听见了。父神确认的在他们眼前这一位就是神子耶稣，是你我得要去朝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时时的回转归到主耶稣基督里。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你还没有相信的，盼望你能够明白神将来的审判跟刑罚。我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告诉你这是真实的，这是严重的，你我都需要悔改。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的，这个经文你已经听过好几次的，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说呢，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让罪，不要让罪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旦罪出现了，一旦罪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出现了，我们犯了罪了，别忘了，别忘了，当我们一回转，我们一悔改，我们就回到主基督里那里去了。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意识到，如果你承认自己犯了什么罪，不管你信主或者是还没信主，你不需要看别人，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如果你意识到自己犯了罪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愿意公开的，公开的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愿意在这个场合里头来认罪悔改的，请举手。如果你认意举手就放下来，举手就放下来。如果你想说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犯罪，但是呢，我愿意让圣灵继续在我心中动工，当圣灵有这样子提醒的时候，我就愿意悔改的，你也请举手。你愿意做这样准备请举手。好，你就放下来。是的，父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无助的，我们是在罪里头的，我们软弱，常常受罪的引诱，我们掉到罪里头去。但是你自己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已经相信的就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提醒，我们一感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一知道，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就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样子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基督里，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多么大的福分。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